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好，我是杨明，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在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今天是2017年8月12号星期六，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7点。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美国总统川普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通电话，讨论朝鲜局势。尽管川普总统说要以火焰和愤怒回应朝鲜的挑衅，防务专家说由于风险过大，美国无法对朝鲜发动先发制人的军事打击。有美国学者指出，台湾应增加其软实力应对中国梦。川普说不排除对委内瑞拉采取军事行动。我们还有其他精彩内容，欢迎收听。好，节目开始呢，首先关注国际要闻。白宫发表声明说，美国总统川普星期五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电话交谈中重申了他们实现朝鲜半岛无核化的共同决心。声明说，两位领导人确认，最近联合国安理会针对朝鲜采纳的决议案是向着实现朝鲜半岛和平与稳定迈出的重要而且是必要的一步。声明还说，川普和习近平重申了他们实现朝鲜半岛无核化的共同决心，并一致认为朝鲜必须停止挑衅性的促使紧张局势升级的行为。星期五早些时候，川普对朝鲜发出新的警告，说美军已经打开保险子弹上膛。与此同时，平壤指责川普正将朝鲜半岛推向核战争的边缘。川普还重申了早些时候向朝鲜发出的不要对美国发出威胁或采取行动的警告。他说，如果关岛发生什么事情，朝鲜将有非常非常大的麻烦。川普对记者说，朝鲜领导人如果对关岛、美国其他领土或者是盟国发出威胁或采取行动，他很快就会后悔。川普说，他希望朝鲜彻底明白他过去几天来发出的朝鲜不要针对美国发动战争的警告。他说，我希望他们会彻底明白我说的话的严重性，我说的话就是我的本意。就在川普总统发出这番警告的几个小时之前，中国表示，如果朝鲜首先对美国领土发动袭击，而美国进行报复，中国不会协助朝鲜。环球时报星期五发表的社评建议北京在朝鲜首先动武的情况下保持中立。这篇社评说，中国应当明确，如果朝鲜主动发射威胁美国领土的导弹并招来报复，中方将保持中立。但是社评又说，我们还应当明确，如果美韩同盟发动军事打击，试图颠覆朝鲜政权，改变朝鲜半岛的政治版图，中国将坚决出手阻止。另一方面，美国总统川普呢，星期五再次警告朝鲜，他在推文中说呢，军事解决方案全部就绪，子弹上膛，一触即发，以应对朝鲜的不明智的行动。川普还说，希望朝鲜领导人金正恩改弦更张。与此同时，朝鲜指责川普将朝鲜半岛推进核战争的边缘。平壤星期三宣布正在制定计划，准备攻击美国在太平洋的属地关岛。朝鲜宣布这个消息之前，川普发誓，如果朝鲜继续挑衅，美国将以世界从未见过的烈火与愤怒予以回击。川普说，对朝鲜攻击美国或者是其盟友的领土做出的回应将会具有前所未有的后果。有关详情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霍克的报道。
在川普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之间的对骂越来越具有攻击性的时候，国际上呼吁双方克制，但是川普回应说，他给金正恩的信息或许还不够强硬。
他们一直在做的事情和他们得到的后果是一场悲剧，这是绝对不能允许的。
朝鲜宣布将在八月中旬制定好向关岛附近发射导弹的计划。川普认为这种说法根本不值一提。关岛有一个美国海军设施和一个空军基地，大约有7000名军事人员在那里工作。
让我看看他们想要对关岛做些什么。如果他对关岛做点什么，即将发生的事情将没有人看见过，朝鲜将会有事情发生。
许多人对川普的强硬讲话提出了批评。
我认为川普总统的言论是火上浇油。大家知道，这是那种我们已经习惯了的朝鲜人经常使用的那种煽动性语言。
但是川普说，外交在金正恩或者他父亲那里都起不到作用。
他们谈判了25年，看看克林顿，他忙活着谈判，结果他变得软弱无能。看看布什的情况，看看奥巴马怎么样，奥巴马甚至根本不想提这个事。
川普拒绝说明美国会采取哪些具体的对应措施，但是他说，美国正在对自己的核武库进行现代化，以确保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核大国。他还表示，要投入大量经费，扩充反导防御体系，推进美军的现代化。
没有人，包括朝鲜，能够用任何东西威胁美国。
军事专家说，美国有能力从军事上消灭朝鲜，但是要付出巨大的生命代价。对一个国家发动核攻击，会杀死数以百万计的朝鲜人，并伤害朝鲜的邻国，这也会导致与中国的对抗。
我希望俄罗斯、美国、中国、巴基斯坦和许多其他核国家销毁自己的核武器。
不过，直到大家销毁核武器之前，川普发誓，美国将是地球上最强大的有核国家。美国之音记者霍克，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欢迎收听。
美国总统川普警告朝鲜说，美国的军事解决方案已经就绪。在此之前，他还警告说，如果朝鲜继续挑衅，美国将以火焰和愤怒作为回应。而平壤也不示弱，宣称正在制定往美国属地关岛发射导弹的计划。双方发生军事冲突的风险不断上升，但是一些美国的防务专家和朝鲜问题专家认为，由于风险太大，美国无法对朝鲜发动先发制人的军事打击。下面是墨宇的报道。
川普总统星期五在推特上说，如果朝鲜采取不明智的举动，美国的军事解决方案已经全面就绪，炮弹已上膛。这是川普本周对朝鲜发出的第三次警告。美国过去也武力威胁过朝鲜，但是即便是朝鲜跨越了一条又一条的红线，美国仍然没有对朝鲜动过武。而今朝鲜的核能力不断加强，美国情报机构的一份秘密评估报告称，朝鲜核武发展的速度超过外界的预测，已经跨过成为核武国家的一个关键性门槛，具有生产装载在导弹上的微型核弹头的能力。美国是否能够通过军事打击摧毁朝鲜核设施和核武器，一劳永逸地解决朝核问题？美国的军事和战略专家们认为不太可能，也不现实。美国海军学院国防事务教授特伦斯·勒里希认为，毫无疑问，美国有打击朝鲜的各个方面的军事能力，但是对朝军事行动的风险极高。
我认为如果采取军事行动，那就要冒险多线作战。首先需要考虑是否能够成功击中所有核项目目标，我觉得现在阶段极为困难。其次，还要考虑朝鲜会如何报复首尔，这是非常严重的担忧。没有人想要在朝鲜半岛上发起另一场战争。
《纽约时报》曾经分析过美国对朝动武的军事选项，一是打击导弹发射设施，二是进行一系列打击以摧毁武器库，三是像2003年打伊拉克那样发动战争，全面摧毁朝鲜政权。但是这些分析的结论是，这三种选择都面临挑战。包括朝鲜可能会使用移动导弹发射车， 因此攻击导弹发射设施不是那么容易命中，而且难以消灭隐藏在山洞里的导弹。此外，分析说朝鲜所具有的核能力是内生的，因而具有重建被毁核设施的技术与能力。而最大的风险是朝鲜在这些情况下都有能力反击报复。一些专家说朝鲜在朝韩边境部署有大量火炮，韩国首尔完全在这些火炮的射程之内。美国智库兰德公司全球安全问题专家何天木说，即便美国能够速战速决摧毁朝鲜所有的核武器，朝鲜也有能力动用常规武器进行报复，对韩国构成威胁。
朝鲜的主要报复能力在于它部署在边境的常规武器，有上万门可以打到韩国造成大量伤亡的火炮。对韩国的这个威胁，美国还没有很好的解决答案。即使是最好的情况，也就是美国可以摧毁所有武器和核设施，那也只是最多挫败朝鲜几年或几个月，他们可能还能重建核能力。
对于美朝之间是否会发生战争，川普政府内部似乎发出了不同的声音。国防部长马蒂斯说，平壤有可能受到毁灭性的军事打击。不过国务卿蒂勒森则安抚美国人说，大家可以睡个安稳觉，不必担心最近的言辞。勒里希说，
政府实际上是怎么考虑的，我不敢肯定，但是我希望当他们讨论方案时，制定方案和落实方案是非常不一样的。你希望军方在制定方案时能够考虑一切不同的情况，但是我认为由于风险因素，美国不太可能会对朝鲜发动军事行动。
这位专家也指出，他担忧的是当处在危机之中时，领导人可能会因压力和情报不足而做出错误的判断。他认为对话减少言辞上的紧张能够有助于缓解危机，避免导致灾难性的后果。美国朝鲜问题专家张家敦认为，在朝核问题上，军事选项是灾难性的，向中国施压是美国的首选。
我认为美国可以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让中国付出代价，代价大到让北京别无他法，只能解除朝鲜的武装。
他认为中国在经济上更需要美国，而不是相反，因此不用太担心中国在经济上报复。他还指出，现在中共将召开十九大，是一个非常时期，中共领导人习近平为了巩固自己的权力，必须有一段平和的时期，川普应当利用这一点。但是一些专家认为，将朝核问题与美中经贸关系乃至更广泛的双边关系挂钩并不可取。他们说，美中关系非常复杂，涉及多个层面，如果迫使中国在朝核方面合作，也许在另一些关键领域就得不到中国的支持与配合。美国之音墨语，华盛顿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这里是时事经纬，我们从华盛顿为您现场播报。面对美国和朝鲜目前一触即发的紧张关系，美国国会表示强烈担忧。民主党议员呼吁川普政府能停止极端发言并重启外交谈判，共和党方面则再度向中国喊话。有关详情就请美国之音国会记者李怡华来给我们做介绍。
我们新闻当中看到的总统川普呢，在今天稍早呢，针对有关他的怒火与战火的这个有关朝鲜的这个说法呢，他表示呢，他也许这样的说法还不够强硬。那么，而且他也谈到了说，这个川普呢，川普还提到的是说，这个现在是时候有人该站出来为我们的国家来说话，而且他的这个说法呢，是100%受到了美国军方的支持。不过呢，美朝的关系目前可以说是一触即发，十分的紧张。国会对此则是表示十分的担忧。除了我们昨天所谈到的这个多位的国会议员都已经发表了声明，表示对于这个情势感到担忧之外呢，这个参议院司法委员会首席民主党参议员范恩斯坦呢，他是在声明当中提到了外交途径现在是解决朝鲜危机的这个最佳的方法。那么这样的说法呢，在经过了一天之后是获得了越来越多的国会议员的支持。那么参议院军事委员会主席同时也是共和党籍的资深参议员麦凯恩参议员呢，他昨天下午是在亚利桑那州和他的选民 林举行了一场这个脸书直播的这个活动。那么在脸书直播活动一开始，他就谈到了目前当前美国所面临的和美国和朝鲜的这个危机。那么麦肯恩参议员他在视频当中是谈到了说，这个朝鲜的危机是非常急迫的一个问题。那么朝鲜已经正在达到目标，发展出可以将这个射程达到美国本土的这个核武器，因此他认为这是非常严重的一件事情。那么麦凯恩还说，在这么严重的这个危机之下呢，谨言慎行是十分重要的，似乎也在暗示着总统川普的这个言论呢，是似乎有点太过极端，可能会挑衅到这个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一些不理性的这个行动。那么麦凯恩也提到说，这个在其实那个美军呢，在韩国和朝鲜的边界呢，是藏有这个存有大量的军火弹药，不过呢，这些弹药这个是必须要在拥有2600万居民的首尔面临到直接的威胁以及这个攻击的时候才能够拿出来使用。那么他这个麦凯恩参议员他在视频当中也谈到说，如果他是总统的话，那么他会选择在朝鲜的问题上进一步向中国来施压，他认为中国才是解决朝鲜问题的主要关键。我们先来继续听听这个军事委员会主席麦凯恩参议员他怎么说。
We need to work with our allies, understand that
我们必须和盟友合作。前任总统和朝鲜的协议失败了，而这延伸出了一长串的问题。我们要采取谨慎的外交策略，而这需要各方朋友的帮忙。我还想提到一点，那就是中国掌控了朝鲜的经济，中国可以运用足够的筹码来压制金正恩，让金正恩从这条失控的道路上回头。我不喜欢这么说，但如果我是总统的话，我会对中国施压，确保他们用尽了一切办法，然后我才会考虑其他选项。
是多位的国会议员呢，其实都认为解决朝鲜的问题最主要的关键必须要和中国来进行这个交涉。那么在今天稍早呢，在一位共和党籍的众议员，他同样是这个来自纽约州的彼得金众议员，他在今天早上呢是接受美国电视媒体的采访。不过他在电视访问中呢是支持了总统川普的言论，不过值得注意的是，他认为总统川普的这一番对于朝鲜的这个极端的言论，主要的听众是要给中国来听，因为他认为中国在过去几个月的时间呢，基本上没有做出实质的帮助。那么他也谈到说，中国是唯一可以让朝鲜妥协的国家。那么总统川普这么说，是为了能够让中国了解目前的事态严重，让中国能够尽快重新和朝鲜进行交涉，那么而不是在国际社会中继续做表面功夫而已。那么这样的说法其实也呼应了另外一位共和党籍的这个众议员，那么是威斯康星州的众议员拉格加尔。那么拉格加尔呢，他是在这个访谈当中谈到了说，这个他指责中国在过去几个月的时间呢，这个假装和国际社会进行合作，假装配合美国，不过却是实际上并没有做出实际的作为来压制朝鲜，导致朝鲜目前的这种情况呢，可以说是越来越严重，越来越嚣张。那么他也谈到说，这个朝鲜90%的贸易还是和中国来进行的，中国还是朝鲜最大的贸易国。那么因此呢，他相信中国是唯一能够让朝鲜领导人金正恩能够收手或者是往后退的一个这个国家，因此他认为说，这个总统川普呢，必须必须要让中国知道说，我们现在已经做好了一切准备来应对有可能所发生的一切冲突。以上就是我们今天在国会方面所掌握到的最新情况。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朝鲜与美国的敌意最近几天不断升温，在川普对朝鲜发出火焰与怒火的威胁之后，朝鲜表示计划向关岛附近海域发射4枚中程弹道导弹，要好好教训川普。许多分析人士担心，美朝敌意升温体现了朝鲜越来越强大的核实力，也反映了美国无法阻挡朝鲜发展武力的挫败感。美朝口水仗越来越凶狠，是否代表实际的战争风险在加大？面对朝鲜的核实力不断增强，中国还剩下什么选项？那么有关这方面的讨论呢，美国之音的这个焦点对话节目主持人呢，为此呢采访了一些学者和专家。普林斯顿社会学博士、政治与经济学者程晓农认为呢，美国面对朝鲜威胁没有退路。
从现在的情况上，朝鲜确实已经具有这个实力，导弹可以打到关岛。
嗯，
那么他的问题是，他可能还没有掌握这个远程导弹弹头进入大气层，在重返大气层过程中，那个弹头能不能够抵御进入重返大气层产生的高温而不会被毁掉？这个技术现在据说还没有掌握，
嗯，
但是呢，应该也就是个时间问题。从早晚一天来讲，北朝鲜对美国的威胁，一开始是关岛，下一步是夏威夷，最后就可能到加州了。
嗯，
我觉得在这里有一个问题我们需要搞清楚的，那就是如果美国保持低调，是不是北朝鲜也会相应的低调？我想答案是 no， 不是，正好相反，北朝鲜从头到尾就是以美国为目标，为美国假想敌，他玩的是核炸型的战争边缘政策，要逼着美国让步，所以对美国来讲，美国并没有退路。
美国威尔逊国际中心学者中心基辛格中美关系研究所主任戴博先生认为，美国不应该依赖中国解决朝核问题。
中国现在采取的一个态度是，这个事情跟我无关，
嗯，
我是袖手旁观，这个只不过是那个你美国和朝鲜之间的一个矛盾。
嗯，
从历史上看，这个肯定是错误的，因为如果没有那个中国的支持，北朝鲜今天不会存在。
对，
原来它可以发展这些核子武器，也有中国的很多那个直接的一些帮助，而且最近我们也知道，很多它的这些洲际弹道导弹还是用从中国进口的这些先进的一些零件，嗯，所以这个肯定。都有跟中国有关系，我不是说是归罪于中方，我不是责怪他的，这个是要说是金正恩的一些问题，
嗯，
可是中国肯定也是当事人，那这个并不是说中国可以向那个平壤下一个命令，
嗯，
这个很清楚，中国不会直接的拿一些什么机制来操纵那个平壤，施加压力的余地理论上是有，可是从北京的角度来讲是不符合中国的利益，所以我觉得特朗普原来是希望习近平是为了美国解决这个问题是异想天开的，不可能的，也是违背了中国自己的利益，所以我们不应该依赖中国。
北美世界日报副总编魏碧洲先生认为，朝鲜将彻底改变东北亚的局势。
我倒不觉得，我觉得现在美国现在中国跟北朝鲜两个企业主要的目的就是联合次要敌人打击主要敌人，所以什么是在东北亚的主要敌人呢？就是美国嘛，还有别的敌人对中国来讲吗？所以事实上大家回去看这个事情，中国从头一开始就不想要介入这个事情，当这个911事件发生之后，不惜把小布希列为三个轴心国家，其中是个北韩，那么对这三个国家采取三个就伊拉克伊朗还有这个北朝鲜三个国家采取不同的办法，在于北韩这个事情方面，他把这个问题外包出去了，美国把这个问题外包出去了，搞了个六方会谈，希望把中国进来拉进来，来牵制这个北韩。这个问题本来对美国来说是美国自己的问题，中国根本就不想动。你朝鲜如果去发展核武，对他来讲，他不觉得是一个对他来讲是一个非常紧急的问题。但是美国要把这个事情塞给中国，叫中国进来，到现在为止有做了什么事情？没有做了什么事情。北朝鲜要发展这个核子武器是一个既定的国家政策，不因为金正恩、金正日这样子的交替之后会产生任何变化。当在2006年吧。这个六方会谈破坏这个宣告停止，那个时候北朝鲜已经在发展这个核子武器，并没有停下来啊。他现在换了他儿子继续在做的时候，他儿子难道会不要他做他爸爸的事情吗？这是一个既定的国家政策，任意在做。那我们从美国来讲，经历了克林顿，经历过小布希，再经过奥巴马，我们在这边事情上有到底有什么情况？拖了20年，最后结果是他已经全部搞好了，搞定了。我们今天走到这个地步，然后我们现在还要坐下来跟他讲说，哎，我们再来谈，谈什么呢？谈他整个把整个导弹打到关岛，准确的打到关岛，我们才会说我们真的受到伤害了吗？所以在这个整个过程中，你要回去看过去20年历史来讲，是一步一步的让美国政府牵着这个东西走，让北韩北朝鲜跟中国两个合起来在糊弄美国。在这个议题上，今天已经看到非常明显了。到今天为止，中国还在说希望搞双暂停。双暂停的意思是什么意思？就是又回到原点嘛，就是说你不要搞，他不要搞，你也不要搞。那这个根本是违背当初美国最早的这个国家利益所在。所以我认为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必须坚定的 这个事情是美国的问题，中国绝对来讲绝对不会是个不是一个极端严肃的问题，因为有一个核武的北朝鲜将会改变整个朝鲜半岛的谈判局势，有一个核武的北韩将会对南韩为对整个北这个朝鲜半岛的统一采取巨大的优势，而最后南韩的话也会跟日本的话也要发展核子武器，这样子才会真正改变整个东北亚的局势。
美国之音记者莉亚认为呢，中国没有实质性的动作来阻止朝鲜的核计划。
我在这边接受的这些研究朝鲜问题的专家也都认为，就是说发展核武器的确是朝鲜这个它的既定的国策哈，所以就是说没有什么可以改变他这样的一个政策。至于说这个中国在朝鲜这个对于他发展核武器的看法，我们知道就是至少在公开的那个立场上，北京一直是表示就是说我们希望朝鲜半岛的无核化，这个跟美国表达的目标目的是一样的。但是就是说很多分析人士认为就是说，在这个朝鲜发展核武器这个问题已经跟这个朝鲜半岛统一有一个统一的，就是跟美国结盟的这样的一个统一的朝鲜半岛，这两个这个情景相比的话，那中国当然更倾向于说，可能对于他们来讲最关键的是他们不希望看到朝鲜半岛就是他的那个门口出现一个统一的朝鲜半岛，而且是亲美的。对，这个所以为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就是说中国在这个朝鲜这个发展核武器的问题上没有采取什么实质性的动作来阻止它。对，而且刚才魏碧洲先生也提到，的确就但是现在他也看到了，如果说继续让这个问题继续发展下去的话，那么中国也会感觉到实际上这个并不有利于他的国家利益。第一个，我们看到美国向韩国部署萨德导弹，同时也这个朝鲜继续发展核武的话，也会促使韩国和日本发展自己的核武器，尽管日本民众并不支持就是日本拥有核武这样的一个立场。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 面对朝鲜和美国之间你来我往的战争威胁不断升高，两国的紧张局势，那么美国人，那么尤其是纽约的华人，怎么样看待美朝之间可能发生的战争呢？那么我们就请美国之音驻纽约记者方冰给我们来做一下介绍。
我现在就在纽约华埠的哥伦布公园，今天上午呢，我们在这里采访到了几位华人，也包括了一位越南裔人士。有趣的是，他们对目前美国和朝鲜之间可能爆发战争的紧张局势看法很不一样。有的表示担忧，有的认为打不起来，有的还希望打起来。希望打起来的，有的是为了要教训一下不听话的朝鲜，有的则是出于对现实的不满。一位现年90岁，在66年前参加韩战的华裔美军退伍军人，根据自己亲历战争的残酷性，告诉我们他坚决反战，并说只有全世界人民的坚决反对，才能制止现代战争。下面来看我们的报道。
会啊，
来自香港的上海人陈太太和坐在旁边的张太太都说有可能会打仗，对华人当然也会有影响。
你觉得现在有可能会打？
有可能。
你觉得华人会不会受影响吗？
当然会，紧张感有点。
但是他们都认为应该教训一下朝鲜。
应该要打他。
应该要打他。
应该要打他，我觉得他太过分了。
越南裔汤米范说，他很担心战争会发生。
朝鲜可能攻击关岛，很具威胁性，因为他们有导弹。
王先生既担心打仗，又觉得需要教训一下朝鲜。
怕不怕打仗？
怕，当然怕。
你觉得如果打的话，会对华人有影响吗？
哎，当然就有了。
正在读报的陈先生表示，现在是和平时期，他不担心战争会打起来。
不可能打嘛，打起来大家都两败归乡嘛。
陈先生表示，金正恩发出威胁性的言论只是想增加跟美国谈判的筹码。
有一点威胁美国，就那个日本也是他打击的目标嘛。这样呢，他就有求吧，跟美国佬谈判了。
讲台山话的李先生也认为，美朝之间不会打仗，双方都在打口仗，没有达到真的要打的程度。
现在个科学武器啊，
太厉害嘅、
啊。
如果一爆发，大家都
唔好，
唔好。
当问到是否满意川普总统处理朝核危机问题时，两名受访者都提出了批评。
总统啊，总统处理呢，他呢有一点过火吧？
有点过火。美国总统应该以负责任的姿态来处理朝核危机，核武器不应该被创造。
在回答美中之间是不是应该合作应对朝核危机的问题时，两名受访者给出了不同的答案。
美国应不应该跟中国合作起来？
应该，但是中国好像没有这个意思吧。
可以啊，跟中国合作，大家坐着谈谈嘛，几方面谈谈，那不是要打仗嘛。
但是也有希望打仗的，这位张先生出于对现实的不满，希望通过打仗改变他的生活。
所以你还是希望打？
嗯，就打，打乱了就好，一乱就好了。看他乱什么样了嘛，因为办法改变一下我这个生活了吗？
为什么？
改变。
现年90岁的余家，是位参加过韩战的美国退伍军人。在1951年到1953年韩战期间，他在参战中左胸和脚被志愿军打伤。9年来，他靠吹口琴对受伤的肺部进行复健锻炼。他坚决反战。他说：“现代战争是核战争。
”Mission 啊 ，Go to Washington, you can go to Chicago, you come to New York. You know, nobody can help them. Only saying no war, the whole world of people against the war, be okay. Stop, you know.Like in the Vietnam War, you know, a lot of people against them. Protest. Good protest. Only thing, the people who can make stop the war.
美国之音方兵张真，纽约中国城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那么刚才我们听到了纽约的民众对一旦美国和朝鲜发动战争怎么样的看法。那么离朝鲜更近的美国的西部的洛杉矶，当地的民众和旅游业者，他们是否感受到了真实的战争威胁呢？下面是李爱林发自洛杉矶的报道。
在有名的圣莫尼卡码头，再过几天这里的暑期就要结束了。对于许多洛杉矶居民和游客来说，很难想象太平洋的另一边正在酝酿着一场核威胁，但是这种威胁确实在里塔尔吉拉德的心里留下了一个阴影。
是的，我有些担心，我觉得这是一个真实的威胁，它压在我的心头。我有孩子，显然我不希望发生这样的坏事。
看样子双方都在较真，我想这是目前局势中最可怕的，双方之间没有头脑冷静的人。
吉布森是来自澳大利亚的一位游客，他说这个潜在的威胁不会毁掉他的假期。
任何时候都可能发生任何事情，如果太过于担心，你就不能享受生活。
游客菲利莎沃克也有类似的感觉，记者问他是否担心朝鲜发射的导弹问题。
有点担心，但是我有非常坚定的信念，所以我认为一切都会好的。
在20公里之外，洛杉矶市中心的边上有一个被称作朝鲜城的社区，这是美国朝鲜人最多的一个县。一位名叫金永培的女士说，她很担心。
我们应该先发制人，我们必须做些什么。朝鲜不知道他们在跟谁打交道，我们不能够让他们发动攻击。
丹尼尔孙最担心的是他在韩国的亲属。
我认为他们的危险要比我们大，因为韩国离朝鲜很近。
但是孙的朋友华裔美国人李大卫说，他不担心。
即使朝鲜军力强大，我觉得他们也不会那么傻，竟敢攻击这里。因为他们一旦攻击这里，全世界将陷入一片混乱。
川普总统能否控制住局势呢？
是的，我认为他能够控制。
他肯定不是解决美朝冲突的最佳人选。
现在洛杉矶地区的生活基本照常，居民们和游客一直在观察和等待，在了解更多的信息。美国之音记者李爱琳，洛杉矶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好，接下来播报两则新闻简讯。 美国总统川普说不排除对委内瑞拉采取军事行动。川普形容委内瑞拉局势是危险的乱局。川普在新泽西州他的高尔夫度假地告诉记者说，我们对委内瑞拉有很多可以选择的行动方案，包括在需要的情况下采取军事行动。他说他不排除军事选项，他还补充说这肯定是我们可以继续考虑的。他说委内瑞拉人民正在经受苦难和死亡。川普说我们在世界各地都有部队，包括很遥远的地方，委内瑞拉距离我们并不远。五角大楼说美军随时准备为保护海外的美国公民和国家利益提供支持。五角大楼发言人怀特说，在世界各地为可能发生的军事行动做应急规划，并向总统提供行动选项，是国防部职责所在。不过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美国政府高级官员说，五角大楼并不了解可能对委内瑞拉采取军事行动的计划。委内瑞拉国防部长帕德里诺星期五晚上告诉国家电视台说，美国总统的言论是疯狂之举。委内瑞拉有关当局长期以来一直指责美国计划入侵委内瑞拉。五角大楼表示，委内瑞拉含沙射影说美国计划入侵完全是子虚乌有。川普说委内瑞拉危机是他星期五在新泽西与美国国务卿蒂勒森和美国常驻联合国大使黑利讨论的问题之一。与此同时，白宫星期五说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要求跟川普进行电话交谈。白宫发表声明说，一旦委内瑞拉恢复民主，川普总统很乐意跟委内瑞拉领导人交谈。声明说，川普自上任以来一直要求马杜罗尊重委内瑞拉宪法，但是马杜罗拒绝听取他的呼吁，反而选择了独裁的道路。美国国务卿蒂勒森星期五说，美国驻古巴外交官听力受损，显然是健康攻击的受害者。加拿大星期四公布，至少一名驻古巴外交官已经因听力受损接受治疗。目前还不清楚美国有几名外交官听力受到了影响。蒂勒森说，美国要求古巴有关当局负责找出实施这一健康攻击的肇事者，不仅是我们的外交官，大家都看到了，还有其他国家的外交官。古巴方面本周早些时候发表声明说，古巴以前不曾，今后也不会允许任何人在古巴领土上对有正当身份的外交官员或者是及其家人采取任何行动，绝无例外。有关官员说，外交官听力受损似乎跟某种声波装置的使用有关。2011年到2016年，美国驻古巴利益代表处负责人考尔·菲尔德告诉美联社说，他相信这些外交官失聪很可能是一种新的监控技术失灵产生的后果。他说，我不认为古巴人会毫无目的的对这么多人造成伤害。美国驻古巴外交官2016年发现听力受损，但当时以为是身体上出了毛病，而不是健康攻击。外交官员和外交政策分析人士表示，在奥巴马政府任期内，古巴和美国实现了外交关系正常化，在这个节骨眼上发动健康攻击不符合古巴的利益。此外，加拿大还是古巴最大的交易伙伴，也是访问古巴游客人数最多的国家。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美国总统川普对俄罗斯总统普京决定削减几百名美国驻俄外交人员的做法似乎满不在乎，反而感谢普京，说普京这样做能帮美国省下大钱。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川普星期四对记者说，普京实际上帮了大忙。 我要感谢他，因为我们正在努力减少工资开支。要我说，我非常感谢他，他让那么多人离开，现在我们开的工资少多了。他们之前没有理由回国，我很感谢俄罗斯削减了美国工资开支，我们会省很多的钱。
白宫没有立即对川普的讲话发表评论。川普一直因为似乎不愿对俄罗斯采取强硬立场而受到批评。普京下令减少美国驻俄使领馆工作人员是预料之中的。奥巴马总统去年在美国情报部门报告说，俄罗斯通过入侵网站等方式干预美国大选，以帮助川普当选之后，下令驱逐35名俄罗斯外交官，并关闭了俄罗斯在美国的2个休闲娱乐设施。莫斯科否认干预美国大选。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接下来播报两则简讯。肯尼亚选举委员会宣布现任总统肯雅塔当选连任后，庆祝活动和愤怒的抗议示威在肯尼亚各地同时爆发。反对派候选人奥廷加的大本营星期五晚上发生骚乱，内罗毕最大的贫民窟基贝拉贫民窟等穷人居住的地区以及西部城市基苏木都响起枪声。目击者说，警方在内罗毕的马塔莱贫民窟动用了催泪瓦斯，还能看到警方直升机从上空飞过。这种场景与总统肯雅塔大本营的情况形成了鲜明的对照。肯雅塔的支持者走上街头，吹着乌拉祖拉，挥舞着旗帜庆祝选举胜利。选举委员会主席宣布，现任总统肯雅塔获得820万3290张选票，得票率 54.27%， 在35个郡都至少赢得1/4选票当选总统。奥廷加获得676万2224张选票，得票率 44.74%。肯尼亚选举委员会的结果显示，大约 79% 的选民参加了投票。肯尼亚的注册选民有1960多万，参加投票的选民人数超过1500万。反对派声称，他们的数字显示奥廷加得票比肯雅塔多出了60多万。美国军方星期五对一次在阿富汗东部发动的夜间反恐攻击造成平民伤亡的说法提出质疑。军方坚持说，打死的都是被监控的激进分子。空袭行动是星期四晚上在阿富汗南格哈尔省的哈斯卡米纳地区发生。当地有关当局说，两次空袭造成16名平民丧生，其中包括妇女和儿童。该地区行政长官瓦利告诉美国之音，其中8名遇难者是一家人，他们乘坐的车辆遭到了美军的空袭。但是驻阿美军发言人不承认这一官方说法，他说这辆车被空袭摧毁之前还能看到激进分子正在将武器运到车上。他同时表示不存在附带伤害的可能性，因为空袭是在空旷地带进行的，出现平民伤亡的可能性是零。他指出，过去3个星期这已经是该地区第二次据称平民伤亡了。他重申，美军对所有平民伤亡的指称都会严肃对待，每个案例都会全面审查，而且会采取防范措施，尽量避免对阿富汗平民造成伤害。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印度政府官员说，印度军方已经在印度东部与中国接壤的边境附近增加军队并提高战备。与此同时，夹在中印对峙之间的不丹星期五表态，希望都克兰中国称洞朗地区的紧张局势能以和平方式缓解。下面是叶林的报道。
路透社星期五援引印度官员的话说，印度军方提高了中印边界西金段的预警级别。一名官员说，印度陆军已经进入了一个叫做非战非和的状态。据报道，印度东部司令部的所有部队在一个星期前接到了进入指定位置的命令。印度政府知情人士对路透社说，印度军队一般在每年的9月或10月进入这种警备状态， 但今年在东部地区提前进入预警，与目前的中印边境军事对峙有关。印度媒体此前报道，原驻扎在西孟加拉邦西里古里和苏克纳的陆军第33军团的三个师正在向中印边境的西金段集结，兵力达3到4万。在中印边境对峙局势不断升温的情况下，不丹外交部长杜尔吉星期五在加德满都与印度外交部长斯瓦拉吉会面。杜尔吉在会后对印度媒体表示，希望都克兰，也就是中国所称的洞朗地区的局势能够以和平友善的方式解决。关注亚太政治与安全问题的外交学者网络杂志8月10号发表分析评论，质疑印度的战备水平。文章援引印度主计审计长公署7月21号提交给印度国会的一篇报告，称印度的国防准备存在严重问题。文章说，印度军队1留申76运输机和战斗机的维护严重不足，导弹系统也不可靠。印度军方认为，如果印度要应对中国和巴基斯坦的双面袭击，必须要维持42个飞行中队，约750架军机。报告说，随着米格21老式战斗机的大批退役，到2032年，印度只能拥有22个飞行中队。报告还说，印度国有企业巴拉特电子有限公司研制的80套阿卡什导弹系统中，30%没有通过基本测试。报告还发现，在关键的武器类别中，只有2/5能满足印度陆军10天的战斗需求。印度空军今年3月表示，正在采取更换不合格导弹系统的行动。印度国防部长贾伊特利星期五回应说，印度军方在军力储备方面最近取得了长足的进步，虽然没有具体说明。贾伊特利表示，印度的国防军队做好了应对任何情况的准备。美国智库史汀生中心南亚安全问题专家迈克尔·克雷庞星期五通过电子邮件对美国之音表示，印度国内的战略家并不认为中印之间会爆发战争。克雷庞说，印度的主要对抗目标如果从巴基斯坦升级到中国，这会让印度的战略分析界感到十分不安。美国之音叶林华盛顿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有迹象显示，酝酿下届中共最高层人选的北戴河会议已经或者是目前正在举行。曾经参与中共前总书记赵紫阳13大报告起草的华裔学者吴国光，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习近平虽然集权速度和程度远超过其前任，但是在是否能够延续中共惯例等问题上仍然面临着挑战。另外呢，他还说，由于中国富商郭文贵的爆料，王岐山的去留仍然存在变数。下面是方冰发自纽约的报道。
路透社星期三报道，中共宣传部门负责人刘云山在北戴河看望了在那里度假的专家和政府工作人员。报道说，这是中共高级领导人在秋天党代会前出席北戴河年度秘密会议的第一个迹象。报道说，在今年的中共19大上，将看到习近平如何巩固其权力，把更多他自己的人马安排到中共政治局常委会中去。加拿大维多利亚大学历史系教授吴国光在接受美国之音专访时说，北戴河会议传统上是酝酿下一届中共最高层人选的最重要会议。他说，
那么我想北戴河呢，主要就是中共这个最高层的领导人，那么通过一个非正式的这样一个场合呢，大家到一起形成共识，那么对下一届的这个恐怕是最高层的领导人选，包括政治局和政治局常委的人选，特别是政治局常委的人选呢，来这个互相这个沟通，那么达成一个共识，这个我想是一个最关键的东西，不是北戴河也会有其他的场合
酝酿，
哎，要回来酝酿。
吴国光表示，从过去的观察来看，这个沟通的范围应该是卸任的政治局常委和在任的政治局常委，总共大约20多人。他指出，虽然习近平的集权速度和程度远超过他的前任，但他在北戴河会议上仍会面临挑战，那就是他是否还延续这种惯例，是否继续跟卸任和现任的政治局常委这样一个20多人的范围进行沟通达成共识，还是说他想跟谁沟通就跟谁沟通。 吴国光说。
那我发现他如果不做这样大范围的沟通，他会遇到阻力，因为那些人都说，那过去我们有这个权利啊，可以对这事情发表意见，现在为什么不让我们发表意见了？那么这个当然呢会遇到阻力。他如果做啊，要做这个沟通，那这个沟通是很麻烦的啊。这个二十几个人已经卸任的人啊，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想法，这个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这样一些特殊的意愿，哪一个人希望他进哪个位置，那么这个整个酝酿的过程会非常的复杂，非常的麻烦。但是呢我相信呢大约到八月底应该是有一个酝酿好的一个盘子了。
吴国光表示，习近平是否破除过去不成文的所谓七上八下及常委68岁卸任的规矩，最明确的观察指标就是看68岁的现任常委王岐山是否留任。
这个王岐山的留任呢，与否呢，这个呢，特别是加上最近我们看到中国的这个商人郭文贵他的这个连续的爆料，那么显然矛头是直接指向王岐山的。
对，
那么这个会对王岐山本来是比如说有可能留任或者是不留任产生什么样的效应？他也可能是说使得这个习近平和王岐山说，那不能被的郭文贵的爆料所指挥啊，所以王岐山就要留下来，也可能就是说增加了王岐山所面对的阻力，那王岐山不得不退下去，所以这个我们都没办法来预言。这是就是说它的变数很大。
吴国光表示，观察习近平是否破除只任2届惯例的关键是看是否有比他更年轻的接班替次进入常委，如果没有，那么到20大习近平就有更多的理由不交班了。吴国光说，北戴河会议定下下届最高层人选后，19大召开前的18届最后一次中央全会基本上就是走形式了，把这个人选拿出来让中央全会通过一下名单。美国之音方冰，纽约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从华盛顿现场播报的时事经纬节目。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海峡两岸的关系。海峡两岸关系呢趋于紧张的今天呢，台湾寻求增加自己的软实力，以民间外交的方式提升自己在国际舞台的竞争力。有美国学者表示，美国对中国的态度趋于强硬，台湾应当利用这个契机增进美台合作。下面是易林的报道。
在全球台湾研究中心8月10日举办的一场扩大美台人才交流的座谈会中，乔治华盛顿大学国际关系教授罗伯特·萨特表示，习近平近年来提出的中国梦意味着一个统一的中国，如果北京以胁迫的方式统一台湾，这对台湾和美国都是不利的。他表示，自2002年开始，美国政府采取的是中国优先的政策，也就是谨慎处理台湾问题，以不要激怒北京为优先考量。但是他说，现在的政府可能会采取不一样的政策。
On the part of the Republican Party, we find that they have taken a much more positive view toward Taiwan in their platform of last year.
共和党从去年开始，在其纲领里就对台湾采取了更为积极的态度，希望更多的与台湾进行接触。
他表示，美国对中国的态度有走向强硬的趋势，在这个时刻，台湾的软实力十分重要，让美国政府积极看待台湾，并加强美台合作。他说，台湾的文明法治、公民社会、自由民主的价值、友好的人民，都是台湾有力的软实力筹码。新浪军事海外网8月11日撰文回应萨特的说法，表示他对涉台问题指手画脚，并毫无顾忌地放狂言。文章援引了萨特的话，并表示他早在2014年就撰文公开教唆美方打台湾牌。文章还警告美国恪守一个中国原则。驻美台北经济文化代表处副代表李光章表示，台湾与美国有很多类似的价值观，比如鸿海集团总裁郭台铭最近与川普总统一同宣布对美国的投资，凸显了台湾活跃的市场经济。今年早些时候，自由之家公布的报告将台湾列为亚洲最自由的国家。小布什政府曾经表示，台湾是亚洲和全世界的民主灯塔，台湾即将建立东亚首个人权博物馆等等，都彰显了台湾的自由和民主。
他说，台湾特殊的国际位置使得软实力与人才的交流变得尤为重要。
So under such difficult circumstances, Taiwan has to resort to the public diplomacy and soft power projection.
在困难的国际形势下，台湾需要运用公众外交软实力来提高国家的能见度，避开国家承认问题，将台湾价值传递给国际社会。
美国国务院东亚公共外交办公室主任耿新表示，国务院开启了一系列促进美台关系的教育合作项目。他表示，近期赴中国的美国留学生人数有所下降，从2014至2015年的15000人下降到12000人，而赴台湾留学的美国学生人数有所上升，从前一年的800人上升至880人。对于赴中国留学的美国学生人数下降，他表示并没有一个决定性的理由。
There's a lot of things that have been suggested as plausible.
我们进行了调查，但是没有得到确切的答案。有很多可能的原因，比如说学生们想要尝试新鲜的东西、新的机会，也可能跟中国空气污染和互联网管控有关。
他同时表示，在环境、言论自由、公民社会等方面，台湾都有领先优势。美国国务院鼓励美国学生到除了朝鲜以外的任何国家进行学习。
The Voice of America.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今天就播送到这儿。这次节目的编辑是陆阳，导播王云，我是杨明，感谢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下面请听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
朝鲜的核能力、中国在南中国海的挑衅行动，以及伊拉克与叙利亚的伊斯兰国激进组织侵入到菲律宾，这是亚太地区目前面临的三个重大挑战。这是美军太平洋司令部司令海军上将哈里·哈里斯所做的评估。哈里斯上将在第四届日美军事论坛上指出，朝鲜仍然是全球和平与稳定的一个明确和现实危险。他说，朝鲜威胁到全世界，因为朝鲜的导弹对着每一个方向，因此我们呼吁所有国家对朝鲜施加更强硬的制裁，这包括要求中国采取更多行动，运用其巨大的经济影响力来制止平壤进行前所未有的武器测试。哈里斯说，朝鲜只有一个盟国，那就是中国，反之亦然。这意味着北京比其他任何国家对平壤具有成倍的影响力，这使得中国成为取得朝鲜半岛和平的关键。哈里斯上将说，世界需要中国人帮助解决朝鲜问题，但中国也必须降低其在水域和空中的挑衅行为。中国正在加大战斗能力及局面优势，试图在南中国海有争议的岛礁以及水域坚持其实际控制。哈里斯上将说，中国借着兴建和军事化人造基地，正从根本上改变其地理和政治版图。对美国太平洋司令部而言，其目标依然是说服中国，理由是中国的最佳未来取决于和平合作以及有意义的参与目前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哈里斯上将认为，伊斯兰国是对菲律宾的明显威胁，必须将之击败，因为伊斯兰国组织正试图扩大，并且正在东南亚取得一些成功。美国支持其菲律宾盟友，美国刚刚向菲律宾武装部队运送2架有特殊装备的塞斯纳208飞机， 这两架新飞机是过去五年里向菲律宾提供的3亿多美元军事援助的一部分。美国致力于在这个区域与其民主盟友通力合作，为亚太地区带来和平与稳定。
以上播出的是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